My dear brethren of the priesthood, 我亲爱的圣职弟兄们，很感激您在这个身负历史意义的日子与你们一起参加这场总会教友大会。我们都很敬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濒临险境的人。去年年底南加州遭受圣塔安娜焚风肆虐之际，我前往视察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我们的教友救灾不遗余力，二是詹明非常感激消防人员。有位屋主谈到消防人员的英勇作为时， 他说这个沙漠的热风呢，以每小时96到113公里的速度燃烧开来。那位屋主说他看到消防队员如何面对一堵三公尺高的火墙，站在净空区后面拿着水管救火。那些英勇的消防队员不时冒着个人的危险去拯救人民和房屋。不论是个人或教会，我们多少都会走过一些危机和危险，就像一些大火一样，有些在来临之际仍然难以察觉，有些需要的是英勇般的作为，但大部分的作为都不太引人注意。因此我们回应的方式就变得非常紧要。今天晚上我的目的就是要向圣职持有人再次强调，要听从先知的话语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方法在应付身体和灵性上的种种危险也是非常稳当的。我来举几个例子来 说明。你们许多人都曾踏上了威利和马丁手推车队伍当年走过的旅程，体验那壮烈的救援行动。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救援事件是在我青少年的时候。那时家母给了我一本书，作者是奥森惠特奈，他后来召唤成为使徒。惠特奈长老的书让我知道了那些救援手推车队伍的英勇事迹都是出自于百翰扬的指示。那些手推车队伍被困在怀俄明的高原上，有些人死亡。百翰扬得知他们的处境，便在1856年10月的总会教友大会上指示圣徒暂停一切活动，去救援那些被困在高原上的人。反应非常热烈，惠特奈长老记载说，这些勇敢的人都怀着英雄气概，因为他们是冒着自身性命的危险，在严寒的冬天去对抗高原上的暴风雪。他们不但因此名垂千古，也因及时的行动确实拯救了数百个人的生命，赢得了他们无限的感激。家母之所以给我那本书的原因之一，是惠特奈长老在书中特别提到了我的外曾祖父大卫甘，因为他在17岁那年参加了那次的救援行动。当时救援人员在营救手推车队伍时，大部分的时候都与深厚的积雪与严寒的气候搏斗。大卫和他的同伴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协助背负许多先驱者跨越冰冷的甜水河。这项忠实的记载使我深受感震撼。以前我总希望能做点惊天动地的事来表明我对主的忠诚，但有一次与外祖父谈话时，他说百翰扬派他的父亲大卫和其他男青年展开救援行动时，曾指示他们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尽一切所能去拯救手推车队伍。他们英勇的举动是为了跟随先知百翰扬，借此表明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外祖父告诉我，坚定而忠信地跟随先知的忠告，才是我真正要从外曾祖父所做的服务中学到的教训。正如大卫和他的同伴在协助拯救先驱者时表现的英雄气概，今天要听从先知的忠告，也需要十足的勇气。旧约圣经里有个常被人引用的故事，就阐明了这项原则。亚兰国的一位元帅乃曼患了大麻风，得知以色列有位先知以利沙可以治好他的病。 以利沙派使者传话给乃曼，要他到约旦河里沐浴七回。起初乃曼因这番话而发怒，但他的仆人说，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后来乃曼听了先知以利沙的忠告，终于得以洁净。你们这些年轻的甚至持有人也可以像乃曼一样渴望做一件大事，或像手推车救援队那样从事一些惊天动地的举动，但其实你们应该下的决心是听从先知的忠告。总会会长团一再重申，要提升那些被推荐去传教的年轻人的配称程度。因此你们的目标之一应该是不沾染世俗的罪恶，以符合传教事工的高标准，准备好自己去传讲福音，在灵性上拯救天父的一些子女。这不但有意义，也赋予英雄气概。你们都有能力迎向这项挑战。有史以来，慈爱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教会的元首，就一直给我们先知针对将来的危险给我们的忠告和警告。主在召义和圣约第21篇特别提到先知，他说要听从他在完全圣洁的行走在我面前时所接受并给予你们的一切话语和诫命。你们要用一切耐心和信心接受他的话，就像从我口中接受一样。今天早上我们很荣幸能在一场庄严集会中支持多马孟松会长为我们的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本教会在这福音期的第16任总会会长。在这场圣职大会中，我们稍晚将蒙福听到他以总会会长的身份在总会教友大会中所做的第一篇演讲。不论是仔细聆听他的教导，或我们对演讲的感受为何，我们都会以行动全心全意地支持他。我内心深处深爱并感激我们的前任先知戈登·辛格莱会长，直到永远。但正如我们内心总有空间来容纳来到我们家中的每一个子女，我们对主召唤来领导他教会的每一位先知也怀着同样的敬爱与忠诚之情。先知得到启示以其真知灼见，帮助我们确立优先顺序，保护我们免于危险。例如在1918年到1945年间担任先知的希伯郭会长得到启示，强调要遵守智慧，那是主启示给先知约瑟的一条带有应许的原则。他强调不抽烟不喝酒的重要，又指示主教在圣殿推荐书面谈时要复习这些原则。当时的社会不但认为抽烟并无不妥，甚至还认为是时尚的表现。医学界也认可抽烟并无大碍，因为科学研究是在许多年后才证实抽烟与癌症的发生有关。郭会长大声疾呼后，我们就因禁绝烟酒而闻名于世了。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世界各地普遍都在使用非法药物。尽管有些教友不听劝告，但大多数的后期圣徒青年还是能够避开毒品的伤害。遵守智慧语给我们的教友，尤其是青少年，打了抗拒毒品的一支预防针，免于后续的健康问题和道德危机。不幸的是，使用毒品的情形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又死灰复燃了。今天遵守智慧语依然能够使你免于今生可能遭遇的最严重危险。先知有时会以其真知灼见帮助我们确立现在和未来都适用的优先顺序。举例来说，大卫·奥麦基会长是1951到1970年间的先知，他尤其强调的是家庭的重要。他教导没有任何成功 可以弥补家庭的失败。他鼓励教友要多培养宗教方面的习惯，借此巩固家庭。他过世后，婚姻制度濒临瓦解，他的教导却成为保护家庭的盾牌。由于麦基会长的教导，后期圣徒强化了他们对家庭及永恒婚姻的承诺。我们是这教会的圣职持有人，跟随先知是我们的神圣责任。我们支持孟修会长和他的两位副会长艾琳会长和乌西铎会长，希望你们年轻人都知道，多玛孟孙会长从青少年时期就被主所培养以担任先知。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海军服完兵役后，以22岁的年龄被安立为主教，后来又担任智联会会长团成员。32岁时，他和妻子法兰斯一起到加拿大担任传道部会长。36岁时，他被麦基会长召唤为使徒，是过去98年来年纪最轻的一位使徒。他的服务年资超过44年，过去22年来，他担任过泰福彭顺会长、豪会洪德会长以及戈登辛格莱会长的副会长。教义和圣约第81篇是写给总会副会长的指示，谈到重要的圣职原则。第一项指示是忠于劝告。孟孙会长向来对每一位他所服侍的先知都忠于劝告。总会会长团在所有重要的决定上齐心合力，为我们全体圣职持有人在管理教会方面树立了榜样。第二项指示是传播福音。孟孙会长一生都是伟大的传教士，他热忱地担任传教士，督导传道部门的事工，履行身为传道部会长的召唤及训练。他对新的传教士指南《宣讲我的福音》一书贡献良多。除了提供许多宝贵的内容外，他还鼓励我们加入一些实际情况，让这本指南更显生动有力。他用印刷界的专业眼光使排版设计更加精美，他确实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第三项指示是因此要忠信，善尽我指定你的职责，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的生活正面临严重问题，我们这些圣职领袖、父母、朋友及家庭教导教师，只要提供基督般的关怀，就能变得像那些救援手推车队伍的人一样。孟孙会长在救援方面所做的努力，一向都特别值得效法。他在担任主教时，学到要施助他智慧中的校友，他也一直与那些教友的子孙保持联络，为他们服务。尽管他工作繁重，但对于他担任主教期间的84位寡妇，他都一一在他们的丧礼上致辞。他用很特别、很个人的方式去关怀贫困者，他督导人道救援工作，造福世界各地的教友和其他信仰人士。他亲自施助，就像基督一样，为无数人带来了藉慰与平安。我有个朋友，他的孙子在悲惨的意外中丧生，他告诉我，他的悲伤无人能够理解，但是孟孙会长的探望把那难以承受的悲伤化成了超乎想象的平安。孟孙会长亲自探望生病和患难的人，用心程度可谓非比寻常。孟孙会长尽其所能地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他出色地光大了身为总会会长团副会长的召唤，他勇敢地履行了所有使徒的首要职责，在全世界为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今年2月，我以12使徒最资浅成员的身份，在盐湖圣殿楼上首度参与总会会长团的改组事宜。当每一位十二使徒一致地支持孟孙会长为主的先知及本教会总会会长时， 我体验到了圣灵的证实。我很感激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也感激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最伟大的拯救者耶稣基督，透过赎罪援救我们脱离今生身体及灵性方面的危险。他是我们的中保。我这样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